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解药小姐，我是 Mary Warner。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期我们的那个如受重负的读书会的环节。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读第三章。我们说这个书它是被分成了五部，然后第一部里面包含三章。第一部的标题呢叫一些领悟，就是上一次小杨帮我们做了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那这个一些领悟当中呢，还有第三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狒狒要帮我们分享的第三章的内容。其实上一次我们这个读书会已经帮大家理清了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残障，然后它是怎么样被物化的，然后它跟动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大家呢没有听过上一期的话，可以再去回听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读书会的内容。今天这一章呢，其实它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在最后的时候小杨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们说这个问题可能要留到下一章，结果还真的就是这一章的内容。健全主义以及残障这个概念，它到底要怎么样被和动物这个东西连在一起讨论，就它要怎么样把它能够应用到动物身上。所以呢这章的题目呢就叫Animal Crips， 就是动物残废。这一章我们光从题目上面也能看出来，它就是要把残疾残废理论跟动物伦理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一部整个都是一些领悟这个部分嘛，所以它的内容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导入，或者说像是一个就是给我们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先有一个预先的设想。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了，那就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狒狒。
好的，大家好，我是狒狒。那么这一回呢，我负责的这个章节主要是通过例子来讲述作者他的以怎样的视角来分析这些事情的。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个事情，就是讲一个狐狸被杀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的是有个狐狸在该地区被一个居民射杀，然后他被那个居民杀的理由呢，是因为他的步态看起来不正常，然后看起来有病，然后这个动物的那个残疾就非常严重。但是呢，别人就发现他的那个肌肉质量也很正常，它的胃里呢也有很多大量消化的食物，也就说明呢它的肢体的畸形其实并不妨碍它的那个狩猎和觅食。但是呢这个居民呢似乎是出于一种怜悯和一种恐惧而射杀了这只动物。那么作者 就通过这个事例呢，他就表明了这种怜悯而去杀戮的这么一种概念呢，就包含了对残疾最突出的两种反应，也就是破坏和怜悯。那就是说这只狐狸其实是已经是受到了人类这种健全主义能力主义的影响，把一个这种不健全的一个动物看作残疾，然后把它看作一种痛苦跟传染的根源，然后进行射杀。然后后来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就讲的是一个残疾动物在综艺节目上的一个故事。在2014年春天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仿生宠物的一个节目在播出，然后探讨了一些动物假肢的一些相关事情，然后也进行了宣传，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称为奇迹，确实会发生。作者通过这个事例呢，就想说人们喜欢把这种残疾动物的故事在这种社交媒体上面大行其道，以一种非常可爱和鼓舞人心的方式来展现出来。比如说他又举了一个关于日本雪猴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就是那些观察的研究人员很担心这个残疾的这个猴子他无法活过他的幼儿期。但是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呢，这个猴子他已经生活了近30年，然后并且还养育了他的五个孩子。那么在与他相关的这个节目中呢，他一次又一次的被称为是一种鼓舞人心、痛苦和非常特别的猴子的这么一种评价。但是在作者看来，这全部都是人类自己对于动物的一种投射。于是作者就想，如果抛开这些我们人类对它的想法，当这只猴子真正的自己在森林的那个地面上缓慢移动的时候，它是否真的是处于那种痛苦、疲惫或者是恐惧的状态呢？于是作者他就引用了一个畅销书的作者的一句话，他说在动物的行为学家中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即 野生动物里面他们也不容忍残疾，而那些不幸生下来就有畸形或者生病的动物呢很少能活下来。但是呢作者呢其实是对这个东西，就是对这个结论是表示怀疑的，因为作者后来又举了很多关于残疾动物生存的例子，包括比如说一些大猩猩啊会放乱他们的队伍呀，让那些年老的生病的和残疾的成员能够跟上，然后有时候大象也会这样，他们就这些动物就突出了一种动物之间他们是能识别出另外一种动物的不同和需要支持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像这样的例子呢在互联网上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甜蜜的一种陪伴的故事。但是呢作者认为这些例子呢同时也是在讲述关于同理心、脆弱性和相互依赖以及适应性，包括动物经验的一些问题。然后作者又举了一个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事故中去想象一个失去手臂的人，比如说我们只要看到这个人失去了手臂，我们就会想象他的状况，能想象他身体机能的下降，可以想象他没有手臂是什么感觉，然后这样我们的同理心呢就使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知识推断到别人的身上。但是呢动物呢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学习性的调整过程，比如说他们会学习另外一个生命是如何行动的，但是与我们人类的区别在于这些动物呢却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有事先的假设，或者说有一些定型的观念。比如说一只狗，它在和一个没有手臂的人玩游戏的时候，狗可能会了解到这个抛物游戏仍然是可以进行的，因为它的人类的同伴是可以用嘴呀，可以或者用脚来扔棍子，但是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失去了手臂，然后他就无法进行一些抛物的一些行为。那么作者就想说，那从狗的身上跟从人的视点来看，哪一个对残疾的理解更加准确呢？其实包括像有一些像之前说的关于动物它可以学习其他生命活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呢，也可以暴露就是人们一直在假设动物的行为是不如人类行为的复杂的，然后是一直把动物的行为变成一种非常非常容易以及简单的行为模式，也塑造了一些动物学家对于残疾的解释方式。于作者呢他就呼吁就是说不要简单的把人类对残疾的成见解读到其他物种的身上。然后作者又提到虽然残疾的研究经常被忽视，但是就算是有一些关于残疾的研究，但是往往也是建立在残疾动物对于健全动物的影响上，而对于残疾动物本身其实往往是忽视的一个状态。于是作者为了更加就是聚焦于残疾动物身上呢，他就考虑了被驯化的动物的一些例子，因为之前都是在野生动物他们在团体中如果是残疾有怎样的行为模式，那么在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存情况呢？于是作者他就举了一些工业化养殖的这么一些例子。像现在工业化养殖的动物，他们生活的环境往往是那种非常拥挤、肮脏和不自然的一种条件，然后残疾呢就变成了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像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蛋鸡、肉鸡，他们的培养速度呢比一般的鸡要成长要快一倍，但是呢他们的骨骼和关节呢其实是承受着巨大的力量的。比如说像一只蛋鸡，它每年大概要产250个蛋，然后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它身体所能承受的，因为一般来讲一只蛋鸡它往往一年只能生产60个蛋左右，那么这样持续的产蛋呢让它完全不能运动，然后就出现了一些骨质疏松或者说是骨折的一些疾病。在这样的工业化的农场中呢，不仅是鸡，包括一些牛，比如说 60% 的牛它都进行过一些骨折呀， 35% 的牛啊它有一些就是关于乳房组织的一些炎症，在很多那个新闻报道里面 也有关于那种比如说禽流感的时候去杀掉70000到500000只鸡，他们会用那个二氧化碳被安乐死的这么一些事实。然后作者就观察到人们在对这些东西的描述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使用一些骨折呀、骨质疏松啊、然后 乳房组织炎症 啊这么一个非常拟人化的一个词。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是人类其实是在跟非人类的动物之间分享这么一种脆弱性，似乎在认为人类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身体差异和疾病的生物，然后通过这种拟人化的一些词呢，来去感受这些动物们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这种工业化养殖，作者认为这些人类的需求啊，其实往往被证明都是在经济方面考虑的。就算是一些动物保护者啊，不对，就算是一些动物养殖者，他为了保护动物免受这些疾病或者残疾的影响，比如说给他一些更好一点的生产环境呀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基本上都是出于利润的考虑，因为这些利润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像禽流感会损失很多金钱，然后市场上的消费者呢也没有人愿意吃到一些被损坏的或者淤青的肉，然后有些人也会警告员工在处理动物时候呢不要过度使用武力，因为残废和挫伤呢会给这个产值行业带来损失。所谓的保护也是基于这些经济的原因。媒体呢也经常会去报道这些对待动物的这些残忍的行为，但是其实呢这些报道的源头也是源于人们对于这种潜在的健康风险的一些担心，而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所以说作者从这些工业养殖跟人类残疾当中，他就找到了一种共通之处。他就认为在 公共卫生对于残疾的框架中，那么残疾经常是以它的工业或者社会的成本来讨论的。比如说像有些动物被安乐死，那么这种看似一些非常非常仁慈的一些杀戮呢，其实呢也是在维护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一种信念，那么同时呢也是在实现对残忍 对残疾突出的两种反应，也就是去怜悯它或者试图摧毁它。那么那些在农场里面倒地的，那些倒在地上的生物，那些生病的动物，或者说工业化养殖中那些不健康的、肮脏的、危险的动物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传染病的根源。然后呢，人们就通过煽动对这些传染病的恐惧，在从心理和情感上对于这个残疾之间就产生了距离。然后作者就认为，其实相比于动物它自己身体和心理的残疾呢，这种动物生活的环境显然是更让他们丧失这种生存能力的。那么这一个事实呢，也是作者想要把它就是放在人类的这个残疾的社会模式中去讨论的东西。当一些像这些猪或者牛都生活在一种非常严重自残的环境中时，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讨论健康，我们该如何去讨论正常。比如说一个人他没有机会在你的身体里去活动他，你没有机会去探索你的环境的时候，你的环境已经限制了你的一切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差异或者是限制又意味着什么。就像作者说的，许多残疾的人类包括这些残疾的动物，他们的身体或者精神损伤也许是他们最不担心的事情，相反他们被环境所限制，这种看待他们的这种模式往往是最限制他们的地方。然后作者又举了一个动物一些刻板行为的一些例子，他举了一个自闭症作家包同时也是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这个人的故事。就这个人他说他自己在动物园观察这些严重自闭的抑郁的动物，就发现与自己的症状非常相似，比如说间歇性的抽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重复性的自我刺激的行为。作者上篇就一直在说关于工厂养殖的一些方面，但是他又细分了一点，他又说了一个关于养殖动物的两种类型。他首先举了一个在动物保护区里面农场的一种例子就是里面有一只山羊，它只有三条腿，然后因为那个经营者呢他自己也是残障患者，他自己就是也 被截肢了，然后他就问自己的那个假肢的专家，他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山羊也做一个假肢，然后对方就答应了。所以说作者就说，通过这个例子，他就发现了这些残疾人为动物实现的这种独特和创新的生活非常耐人寻味，因为这个东西与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制作的各种物品来适应生活也非常相似，比如说我们去制作一些假肢啊、轮椅啊什么什么东西的。他举的这个动物保护区里面农场的例子就是更加以动物为中心，但是作者又说，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里面，那么为养殖动物提供所谓的便利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因为绝大多数的农场动物呢，它都没有机会选择生活的环境，所以说就更不用说它健康成长。那么无论它是否有残疾，它都会被迫进入一些限制和伤害它的环境。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些动物们又回到了环境所限制的本身里面呢，也回到了这个动物因为人类的剥削和统治而越来越衰弱而造成了一种残疾的这么一个局面。当我们去看一些动物产业，当我们去看一些动物保护相关的话题的时候，那么描述一些痛苦已经成为了这些残疾问题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作者认为这些动物往往被简单的描述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受害者。作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的去分析残疾来探索这些动物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询问一下这些动物在我们所谓的描述的痛苦之外到底是谁，也可以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动物所处的脆弱性和差异性如何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认知和存在的方式，也可以去开辟一些我们在残障话题里面经常被忽视的一些领域。
OK， 好，谢谢狒狒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上次读书会的时候有看到它里面有引用到一个理论叫 Super Crip，对吧 ？Crip 是残废的意思。那 Super Crip 我们把它翻译成残废超人，是因为一开始呢，这个世界上面是有残障理论，然后另外呢也有库尔理论。那这两个理论一直没有相交，所以差不多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一位叫做 McCrewer 的研究者，然后他说 ，OK， 那我们在做残障理论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一个框框，就是我们在探讨残障的这个社会模型跟个人模型的时候，残障的社会模型就是指我们把残障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个人模型呢，就是把残障理解为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有这两种理解方式，但这两种理解方式一直在争论，所以 McCrewer 就认为说，这个争论好像不是非常具有生产性，就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价值，因为作为生活经验的残障也是真的。然后作为社会结构的残障也是真的，所以面对这种双重性应该怎么办， McCrewer 想到了我们可以从库尔理论吸取一些经验，因为库尔理论本身也具备一个双重性，就是作为政治身份的库尔以及作为生活经验的库尔，这两点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作为生活经验的库尔其实很大程度上面是反固定身份的，但是作为政治策略的库尔一般来说是要建立起来一个固定的政治身份来让大家建立一个连接去运动的，所以它具有这样的双重性。接受了库尔理论这样的一个理论资源之后嘛，库尔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英文当中也找一个用来攻击残疾人的词，然后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用语，所以他就找到了 cripple 或者 crip 这个词。一般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要找到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更合适的话，可能是残废，就是一个对残疾人来说有一点攻击性的词，但这个词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残废又怎么着，残废不是我的问题，对吧？用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方式呢去做一个抗争。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之后 Alison Kafer 2013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他加入了又新一层的女性主义的角度，然后或者更加激进的一个 Crip Theory， 他在里面创造了一个概念叫 Super Crip， 他就是说有一些被我们认为是拥有了超越人的能力的残废或者残疾人士，经常拿来被用来鼓舞健全人。那这样的基础下呢，他就把这些用来被鼓舞健全人、拥有超越健全人、看起来好像超越健全人能力的，比如说坐着轮椅考上哈佛的，或者说残奥会的那些冠军们，对吧？就明明身体不健全，但是依然能够达成健全人都达成不了的成就的人，那这些人被叫做 残废超人，所以他也是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做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因为前两章其实当中这个 super creep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所以他可能是为了结合这个 super creep 的概念，然后把它呢放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菲菲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农场动物，在生活当中，尤其在他们跟人类相交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他们被处理的方式。那他们被处理的方式其实就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个 super creep 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看起来是残废的，身体是残缺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身体，就比如说像农场动物的身体，他们其实就是被压榨到已经不得不要，就是你是非常 able 才可以，比如像蛋鸡一年生几百个蛋，这它本来只能生60个，就它的身体其实被极度的能力化了，就是已经超越了它身体能力所能承受的能力，它依然实现了，但是这个代价就是它的身体变得非常的残缺。所以你会发现残缺的不好的方面，就是这个可能会产生疾病，或者会让这个群体比如说产生我们讲的禽流感或者口蹄疫这样的病，本身或让他们残疾，这些东西就跟他们的残疾身体连接在一起，可这个残疾身体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具有生产力的身体。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刚刚好可以把 super creep 的 theory， super creep 就是这个残废超人的这个概念，这个理论直接放在动物的身上，可能他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帮我们总结这一章的。那我最后帮菲菲加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哈，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自由提问了。菲菲，你有准备什么问题吗？
其实他关于中间那个对于动物那个骨折呀，包括那个骨质疏松，包括那个乳房组织炎症的这些东西，他想强调的是，人们在描述这些病症的时候，是在以那个人类的那个疾病的基础上来去描述这些东西，然后想突出的是人类在与这些非人类的动物在分享一种脆弱的这种感觉。但是作者在后面又说，他说人类在与这种非人类动物分享这种脆弱性，然后他说除了这种脆弱性以外，我们还可以再分享什么。然后那我就想，那他其实是在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其实他并不是在完全指责这种感觉。
他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应该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他前面不是讲那个鸡然后过度生产的事情吗？然后鸡过度生产这个事情，其实针对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人，很多研究者去曝光这个事情，去说这个事儿。可是针对研究者曝光这件事情，有一些反对派的人，他们会站出来说，你们是在把这些鸡拟人化了，他们是鸡不是人，他们不会跟我们共享同样的病和灾难，对吧？所以他说这个拟人化这个东西本身，
然后作者是要批判这种，就是
对对对对对，
拟人化的这个说法。
对，所以他作者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我们不是拟人化，因为我们就是共享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于残障的认知，我们对于病的认知，我们对于健康的认知，我们跟动物就是共享这个东西的。
但是他说我们，但是你像说他就是最后一句说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共享什么的前一句话，就说就这些动物它也是可以跟人类，也是就是有这样很轻易受到这些伤，也是有这样的存在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还要共享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它不是在，
我觉得可能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上面的问题。这句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我们不但能共享这个脆弱性，我们甚至共享的比这个脆弱性还要多。批判这个就是反对这些工业生产的运动家的人们，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把动物当人看，这个事情太，这应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不好，对吧？他们就是动物，
圣母吗？
他们就是肉，你太圣母了。对，所以桑尼在这边的意思，
哦，是这个意思吗？
对，桑尼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不但要把他们当人看，我还要在他们身上找到比这个更多的跟人的共性。
啊，我以为他们反对他拟人化是想说动物有自己的权利，不要，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反的，
不是，
对。
哪路好多我试试好吧，
可能因为你前面没理解顺，所以后面这个句子就会让你理解错了，是这样，对，有可能是这样。
好吧好吧，那我懂了。
我有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个问题啊，也可能不是，就是因为健全人是基于自己的一些就是怎么说身体上的感知，然后去认为这个残障在某一方面好像能力不可以，但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说呢，怎么样去过渡到这个动物身上，如果是这样过渡到动物身上，不就更那个什么了吗，更人类中心主义了吗？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
嗯，比如说我们在聊后人类，或者比如说我们在聊生态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为了去解构人类跟自然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为了去解构人类跟机器，人类跟其他的生命关系，人类跟技术，我们在解构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哪？
目的地还是在反思人类自己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目前这个理论，因为它毕竟它本身是人文主义理论，
那就是那其实那些动物什么的还是他者我，就是我们通过他们来不断的反思自己。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类比哈，我们把它放在同性恋权利上面，异性恋跟同性恋也是一个主体跟他者的社会主流跟他者的关系，跟边缘群体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大家觉得是什么？
没有区分咯，是这样吗？
当然要有区分。
嗯，
我觉得理想状态是认识到对方彼此的差异，
对
的同时，然后能够对话。
对，最主要的是能够认识到自己跟他者之间的关系，我是如何一直以来依赖着这个他者生存到现在，并且拥有自己的存在跟认知的。
那如果像那个动物群体里面那样，就是学习对方的生活模式呢？
Sunny 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学习对方的生活模式这件事情，就比如像野生动物群体当中也有一些残障的动物群、动物个体，然后这个他那个种群他的那个 group 对吧，他那一群他那个群体会帮助他生存。就 Sunny 在文章里面也讲了，就这个事情是不一定的，就是有些种群的动物可能会放弃残障或者生病的，有些可能会去救，然后有些呢可能会帮他，对吧，不一定。而他们这个所谓的对应的方式，其实更多的像是他们在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慢慢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过程。他不会因为这个东西，他不会因为这个动物就另外一个动物是残疾的而对这个动物产生一个一开始就抱有一种
幻想，
对，我们讲同情心，对，或者什么
假设。
刚才于姐问啥来着，我想再确认一遍，
就是那个身体感知的问题吗？因为比如说一个健全人他会觉得一个残障人是生活不便，是因为他基于自己的身体感知感觉到的，但是我们由这个再过渡到动物身上，那还是以人的身体感知为主的。
所以
其实他渡人和渡动物的话区别不大，这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有一个要去感知动物的这种脆弱性的这个过程？
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就是 exactly 我要跟狒狒讲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狒狒可能也没理解没懂的，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地方。他提出了两个对于动物行为的理解。动物行为学里面有两种理解，一种呢叫学习调整，然后另一种呢叫认知情感的移入，就是我们讲的同情心同理心。我们在这边可以理解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学习调整，一个是同理心。这两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学习调整是行为，同理心是价值观。
如何就是应对就是残障动物的这个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那个人的模式，人的模式的话就是那个同理心嘛，认知感情移入，就是那种可以换位思考，想象对方是就是有怎样的感知，然后自己将这种感情移入到自己身上，就是投射到自己身上。然后第二种就是学习调整，学习调整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动物行为学者是指的是动物的一个就是如何认知残障动物，他们残障同伴的这个模式，就是不是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就是前提是这个动物学者前提是就是动物没有这个换位思考的能力，
对，
然后所以他没有这个先入的观念，也不能去进行这个换像人一样那样换位思考，所以他只能是单纯的花时间来就是调整，通过学习来调整适应就是对方伙伴的变化
或者自己的身体变化。
前提是这个前者比后者复杂，那意思就是
前者比后者高级，
对，高级。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的点就是 Sunny 其实是批判这种二元划分的方式的。就首先批判了这个二元划分的方式，另一点呢他批判了这个同理心高于学习调整这个图式。也就是说就是像于姐刚才讲的，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时候用的是同理心，然后 Sunny 是批判我们对待动物的时候也要用同理心这件事的。为什么呢？因为 Sunny 觉得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动物行为学者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动物跟动物之间如果是学习调整的状态的话，你比如说像狗的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狗的主人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他没有办法再跟他玩飞盘了，你如果从同理心的角度去理解，你会觉得哇，这个狗好可怜，他失去了他生命中最好的玩飞盘的方式。但是呢，其实你如果从狗的这个学习调整的视角来看的话，到底是谁残疾了呢？因为你想哈，如果从狗的角度来看的话，人虽然失去了一条胳膊或者失去了两条胳膊，你可以用其他的，你可以用嘴叼着飞盘跟我一起玩，你也可以用另外一条胳膊叼着跟我一起玩，你可以学习调整跟我一起玩，我们依然可以享有以前一起在一起快乐的时光。但是你不这么做，你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是基于你所谓的这个同理心，这个同理心是人本主义的，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能力跟人的能力，所谓人在社会当中做事情的这个能力的丧失为基础去考虑的。所以 Sunny 觉得 OK， 这个动物行为学家说现在有两种东西，学习调整比同理心低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学习调整的角度来看的话，同理心才是限制人类能力的东西。
哦，我懂了，他其实是在批判这个人。
他这个里面有讲，就是这种同理心的话，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想象，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手被割了，然后你来想象啊，就是我看到了朋友就手被割了，然后我来想象我回忆或者回忆起我之前手被割的经历，然后我可以来想象，哎，朋友现在他的手被割了是有多么的疼。但是就是有这种可以就是有根据自己既定经验的东西来进行想象的那这种就是同理心的思考模式，也许是可以就是理解对方的经验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就是你都没有听说过，或者是你自己亲身根本没有办法经历的，就是一些残障经验的话，或者是疾病的话，你其实并没有，人并没有办法可以正确想象，就是对方到底是有怎样的经验。但是问题就是在于现在的文化就是让我们都有一种就是错觉，是我们都可以来理解就是残障人士到底有怎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如果是就是失去了双腿的话，那他一定是每天都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只是通过这个文化给我们构造出的这个想象来想象他们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他们有怎样的感受。我认为啊，可能是三姨觉得重要的是就是那种不可想象性，就像刚才 Mary 讲的，不同样的人或者是不同种人就是该如何共同生存。
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一章，我觉得这一章非常中心的一个批判的视角，就是我们从这种人类中心，其实我们对于人类他者的想象跟我们对于动物的，我们把这个对于人类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共情的同理心，然后也放在了动物身上，这其实就是像于姐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一样，他的 Sunny 批判的就是这件事情，就 exactly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动物傲慢的把我们的同理心放在了动物的身上，所以我们再去看那些农场当中的动物的时候，比如说才会有，就比如说哎，你不能对他们同理心或者怎么样，就出现这样的讨论。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先拆解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种族，完全不认识的文化，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对吧？你要怎么跟这个人相处？你要怎么想象他的生活经验呢？
但是可能这种想法其中一部分是很必要的，就是认识到永远无法就是完全理解到对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还要不停的去认知对方。但是你有想就是如果同理心是一件就是单纯的同理心的话，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的话，如果承认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看到就是他讲的那种在养殖工厂里面鸡们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恶劣的生长环境，或者是比如说他们因为就是生长环境太恶劣了，所以会互相啄，然后人为了不让他们互相啄，这样会就是降低他们的肉的质量，所以会把他们的嘴巴全部都剪掉。我其实是会不由得会带入同理心，就是
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刚才其实咱们从狒狒提的第一个问题到现在这个问题，全都是串在一起的。我个人理解 Sunny 的观点是说，首先 我们在思考动物行为的时候或者动物保护的时候，我们陷入了同理心，就是陷入同理心跟学习调整这个二维框架，而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个二维框架的方式是不是不再把自己限奠定在这个二维框架里面，而是跳脱出来。跳脱出来之后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要思考我们跟动物可以共享的经验是什么。我们要以经验去判断，而不是以想象来判断。他才说我们共同拥有一个脆弱性，对吧？而且我们不只共同拥有这个脆弱性，我们甚至共同拥有比这个脆弱性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反而不是我们讲的说一定要抛弃同理心，而反而是要拾起同理心，只不过这个同理心跟动物行为学者讲的同理心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不是以那种人本中心，就是像刚才于姐提的那个问题啊，那种类型的同理心它是不需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看真正的我们到底共享了什么样的经验，我们到底共享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共享了一个极端脆弱的身体。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作者他其实更看重的是这种个人和个人之个体或者是个人之间的经验呢？
我不觉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就是扩大到对群体之间的话，它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文化或者受到一些社会规范的限制的。
文化跟社会规范是人类才有的东西、
我怎么觉得这个里面没有完全讲个人跟团体。
对，它为什么要从动物的角度去考虑，就是因为动物是完全离开了我们人类的文化跟规范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但这个规范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所以它这个共有的脆弱性，它虽然不能完全说和社会规范无关，但可能可以跳脱出我们一直对于这个共享脆弱性的理解。因为像于姐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我能感觉到于姐的脑子里面可能还是被这个人类社会的框框框住了才会问出这个问题，而三妮在说的就是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框，我把动物作为一个他者放进来，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思考，我们跟一个不共享任何社会规范跟文化的群体，我们之间能共享什么脆弱性？
因为他说这个脆弱性是已经可以共享的一部分嘛。那作者是不是在通过这个脆弱性，然后让我们尽量让我们去体验作为一头牛或者一只鸡能够体验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去想象能体验到什么东西，又回归到想象这件事情上面了。
可是脆弱性是真实的呀，
大家想想，大家觉得，所以我才问呢、大家觉得三姐在这边说的脆弱性具体是什么东西？
哎，说的难道不就是生老病死吗？
我觉得不止，我觉得其实还这个点还蛮重要的。
脆弱性我觉得就是残障本人
残障本人是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但通过残障这种表现出来的，不管是动物的残障还是人类的残障，它共享的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那种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体验也没有办法想象的身体经验或者其他经验？
这点其实我也在想，因为我也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想法，但就是共通性的话都是于生命嘛，那生命的脆弱在哪里呢？就我们能够共享的可能就是意识，然后可能会出意外，就是承担风险。
等等等等等等在干嘛？等等在干嘛？
可能在我的桌子旁边围来围去。
我们欢迎动物朋友加入。
刚好他前段时间啊，就是爪子他自己奔跑、然后抓的时候那个爪子不知道磕哪儿了，整个爪子呢就飞了，就是指甲盖给他、然后去做了一个手术，然后现在因为他不能舔，所以他戴了那个伊丽莎白圈。那你想说这个是不是动物的一个脆弱性，就很容易受伤？
当然
但是人也很容易受伤啊，切个手就切个叉也很容易切到手啊。
是不是那种就是无法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痛苦啊？但是这种痛苦又遭遇但是但是他这种东西又可以跨越种族的这种感觉，
这不还是生老病死吗？
对啊。
对，我觉得就是脆弱性不一定是那种就是易碎或者易破的，我觉得感知不到的东西也很脆弱，因为我们的想象力被局限到那里，或者是我们的经验被局限到那里的这件事情也很脆弱呀。我觉得
可能是说虽然是生老病死，可是操控这个生老病死的，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操控生老病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共同的敌人在给我们脆弱性？
是基因。
就环境决定了你能不能选择呀，能不能有自己
自己的主动性
是商品化吗？
还觉得还是人类制造的，
我觉得
是还是人类制造的那个所谓的社会结构。
这个地方，我觉得 Sunny 的这个观点复杂的地方就是复杂在这儿，你懂吗？他讲的这个脆弱性，就是他就变成说一个这个脆弱性其实有点像。理解一下，大家理解一下巴特勒啊，就巴特勒不是讲过脆弱性吗？巴特勒脆弱性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脆弱性，对吧？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结构底下都有可能被伤害，对吧？这个可能是就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我们你比如你是穷人，你就拥有比富人更多的脆弱性，你是性少数者，你就拥有比异性恋顺性别更多的脆弱性，对吧？巴特勒是这样讲，这个脆弱性是根据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地位不同的那个阶层去划分的。但是 Sunny 在这边他可能把这个东西推得更极端一点，他直接把动物带入，尤其是残障的动物带入这个讨论之后，你会发现动物其实即便在人类社会当中，即便这些理论上来讲不应该拥有人类的，不应该被人类社会的规范跟文化影响的物种，它也共同跟我们一起拥有了这个脆弱性，它已经一直以来都被编入在人类的规范当中。而且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就比如像传染病防治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禽流感口蹄疫这件事情诞生本身，它就是一个其实就很像萨尼在这边讨论这个逻辑，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循环，恶性循环，就是比如说就是商业化生产的这个畜牧业本身，对吧，它创造了一个非常差的环境，它把人家的嘴剪掉，然后把他们挤在一起，让他们甚至连动都不能动，然后他们的身体是极端残疾的，而这个残疾他们拥有非常高生产性的身体，却同时又是非常脆弱，而这个脆弱以及这个身体的形象会非常容易让人想到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病，他们是不是不健康，对吧？而这个不健康或者确实在那个环境底下，它就会物理性的会创造出来一些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比如说禽流感不就是这样诞生的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创造出来这样的病毒，然后因为人类创造出来的这些病毒，不管这一窝鸡只要有一个得了全都杀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一旦感染了，你这整个农场的品牌都得降价或者都卖不了了，那这些身体作为肉作为食物的价值就没有了，然后人类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处理掉它。但是处理掉它这件事情本身又回到它就是因为人类体质才诞生的这个病毒。而且口蹄疫书里面也讲了荒谬的地方，就是口蹄疫其实并不是一个致命病毒，而且是能够很快治愈的。但是呢，即便口蹄疫可以很快治愈，而且也不需要多少成本，其实有兽医基本上就能治愈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旦发现了口蹄疫就把一窝牛全都杀掉，
因为有通商行通商什么政策上的手续，应该是怕手续麻烦吧，
对
之类的。嗯，比如说毒巴特的什么脆弱性之类的，我倒是觉得将动物或者甚至整个环境，就是地球环境放到脆弱性还好啊，还是说就是各种就是秘学权力关系的分析也好，我觉得把他们放进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实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就大家都没有讨论这个事情，刚刚只有我一个人在想这个事情。哎，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人心是说之所以是这个概念，是因为人对这个地球的影响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然后把这段时代就是命名为人心室，是吧？是叫人心室吧？我不太记得。包括这些动物它们身体背负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就都是人祸吗？就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自然上的生老病死了。哦，我明白你要说啥了。现在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生老病死的话，其实感觉就有点浅了，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他 Sunny 其实也是在讲一些非常结构性的东西，而且他应该是基于巴特勒的这个脆弱性不平等分配的这个基础，就在人类，首先在人类社会里面，在人类这个种群范围内，脆弱性就是被不均等分配的。而当我们在思考把动物放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动物跟人类当中的这个残障人士，尤其是残障的动物跟残障的人，或者所有动物跟残障的人类，其实它之间共享的那个脆弱性可能是最多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章写的挺清楚的。 但我看这个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其实强调的点，他上升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上一期节目上升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跟动物就是的处境，尤其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底下的处境，其实我们都是可能被剥削也可能被利用的身体，然后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共享。其实 它上升的还是在这，我觉得所以我看到后面我反而觉得其实这一章有一点像是对整个这个资本化或者产业化的畜牧业的批判。
其实我在想那个它有一个就是保护区里面农场的一个例子嘛，就讲的是那个截肢者他给自己的山羊也制作了一个假肢，对吧？
嗯嗯。
然后他对比的例子好像是在对比的例子是另外一个就是养殖动物他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个、嗯、一个对比。
对，
但是我总觉得前一个例子没那么单纯。
最后那个农场的例子，他好像有一种就是提供了一个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框框里面我们能够也许实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人跟动物，尤其是残疾的人跟残疾的动物共处的方式。我就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因为他这个出的已经很后面了、
嗯、
这个保护区的事情其实很后面了、
嗯、
我读完了前面那些，它里面还有好多比如说就是屠宰场的人的直接说的话，形容他们怎么样杀动怎么样虐杀动物
啊，就猪那里，天哪，猪的那里，
对，
我都没敢好好看
一系列，你知道吗，都很具体，然后动物园里面然后他们那个大象是怎么样最后残疾的之类的，然后这些在看完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例子之后，我就在想说天哪，这章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然后他来了一个这个你知道保护区，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看到了希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是想要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读者一点希望，
而且他自己举的例子就是非常能够被看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身体残疾的一个人跟一个没有腿的一只羊啊，然后他们构建了这样像乌托邦一样的东西，
而且不止一只羊，他那个农场里面的好多动物都是那样、
哦、
对，而且他还讲了一下那个羊其实是两只羊一起被送过来的，然后第一只其中一只羊叫 Jasper 的一只羊，他是过来没有多久，但因为真的就是恶化的非常快，然后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人他最终这个残障人就这个农场主他也是一个轮椅使用者，他最终还是决定给这个羊做了安乐死。然后另外一只来这边的那只小羊，然后他同样的不是我们的小羊，另外一只那个山羊的羊，然后他就跑得很快乐在那个农场里面，然后过得很健康。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确实还蛮值得讨论的，因为说实话辅助器械并不便宜，而且要拥有一个农场要把这些动物救助过来确实需要非常大的资金。
我就在想这个作为残障这个农场主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要去进行呢，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那个同理心然后脆弱性的东西嘛，然后我就想他给动物这样的一种行为他可能也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吧，比如说就是看到这个动物没有腿他就觉得这个动物应该需要一个腿，然后就给他安一个假肢之类的。
假肢好像不是他一定要给所有动物都安的，就比如说像那个那只羊，就是活下来的那只羊，那只羊它里面写的应该是它时而加在它有需要假肢的时候给它安上假肢，不要的时候就不要了，它三条腿也能跑，好像是这个意思。
嗯嗯，
对，所以他并不是绝对要给假肢的。然后再一个这个人好像本身也是一个动物保护运动者，所以这个脉络我觉得如果从时间上面来考虑的话应该蛮清晰的。
嗯，我就想的是他这个例子并没有那么乌托邦的感觉，就是还是很从人类的那个视角然后去投射到动物身上搞的这么一个行为。
对啊，而且不还安乐死了吗？
其实这个点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就基于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你会发现到这一章开始这个理论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这个复杂的点刚好就是非常酷儿的地方、嗯、是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酷儿的地方，是因为它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双重性，而这个双重性就刚刚好 在保护区的这个例子里面体现的特别清楚。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一方面他们在实际运动当中做很多事情，对吧，可能跟他批判的内容是有重合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理念上面又在追求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东西，这两个中间看似好像有冲突。
那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这是农场主啊，为了那个肉好吃，然后就是给牛啊按摩呀、啊、然后放音乐啊，类似于这种就是显得自己很人性的这种报道，然后农场主也是一副说这个牛跟我很亲近，然后就是我们很好，我们是 family 这种感觉，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杀掉卖肉、欸、
所以这两个还是完全不同次元的事情吧。
对对，是的，somo 不同次元。对，
我好像记得书里面有写那个作为那个叫什么，作为宠物的那个动物和作为就是吃肉呀杀掉生蛋呀那样的动物、
嗯、
好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
当然不一样、嗯、
就作为宠物的来讲大家就是那个同理心会更深一点。
这个作者在讲那个屠宰场就是保护那个肉不要受到损坏，举了很多例子嘛。
嗯，
但是我就那例子我看完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他确实是比如说要他们在处理动物的时候不要过度使用暴力呀、啊、什么之类的，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想说这些他们的一切 也是基于经济方面，就是、
嗯、
就是把那个肉质变得更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在以动物的视角来去看搞这些事情。哎，但是就像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多元，就是实际上就是可能动机可能最后不是很向着动物，但是实际上他的行为呢确实也是有进步的地方，就是还蛮矛盾的感觉
啊。你说进步的地方就是指比如说按摩听音乐、
啊、也不就是比
进步了，
就是比以前那种就是非常暴力的那种屠宰好，肯定要好一些嘛，肯定要好一些嘛。
不一定哦，你的以前是以前到哪里？
以前就是直接就是不听音乐。
没有，因为你想，其实我们刚才开始录节目之前也聊过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那种就是最原始的农村状态当中的那种畜牧业，它其实比如说养几只鸡，然后他们生的蛋够家里又吃就行了，而且他们对待动物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即便那个时候是有买卖的，比如说真的非常，他们家比如说养一只猪或者养一只牛，然后牛一般是耕地用的，他们不会拿来吃，然后如果要是猪是比如说猪是用来吃肉，就是要吃它的肉的话，也是要等到要下很大的决心，要等到一个非常 special 的日子才会搞一场仪式把那个猪杀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或者听过中国农村杀猪有多大的阵仗，
少数民族都有这个仪式。
对，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在其实你说以前人们对待动物跟就是其实这个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聊过，以前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真的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吗？也不一定。嗯，其实尤其在农耕社会当中，人跟动物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的，因为是互相依赖要生存的关系，不管是精神上的慰藉还是实际上面的帮助，比如说牛耕地马拉货，对吧，狗看家鸡生蛋，这他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量产的东西吗？
我想说比以前更好，但是肯定我也是觉得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是更好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工业化的养殖好像照这么说的话它一开始就是原罪一样的，就是它就是错的，就是无论它之后再怎么改善它都没办法变好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
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是呀，但是很，你像很多人也会说，那人类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养活自己呀、啊，什么之类的。我
觉得这个是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就是它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对吧？然后 faster, better, cheaper, 越便宜越快越好，然后讲求效率，然后所有人都要追求这种就是能够便宜买到的东西。但是支持我们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好像平等先进的，其实是这些在产业化的畜牧业里面然后被残忍对待的残障的动物身体。 对，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就是真的有，我们人类要在这个社会上面生存或者过上一个，这个其实就牵扯到我们想的想象力了，就是我们真的要过上一个就是好的生活或者说先进的生活，需要这些东西的，这些我因为我觉得这个资源是过量的。
其实你看小羊不吃肉人家过得也挺好的，那就是少吃一点其实也不会那么糟糕，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被比如说广告刺激啊之类的，或者是还是说文化上的刺激，就会不断的想要更好。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像我之前想说那个脆弱性，就是这个环境你无法逃脱，没有选择权。
对，你说的这个脆弱性就是我讲的脆弱性，他讲的是同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在你在这个无法逃脱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是这个体制里面，你只是让牛在听一些音乐或者是给他们做按摩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质上的事情是没有改变的。
对，而且你知道他里面举的例子还有就我然后也是让我觉得就是过度支援的感觉，就是过度奢侈的东西，就是他们会去改良动物的品种，为了让它的肉更好吃，比如说为了让它红色的部分更多，然后那个牛就会身体的肌肉含量非常大，导致它都站不住，然后会骨折或者那个蹄子会受伤什么，一直保持那样没有办法走快，然后自己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就在这样的背景，就是人类真的需要有必要做到这一步，你就真的差那一口好肉吗？
我在想的是，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就像我说脆弱性，感觉就是人无法逃脱这个工业体制下的种种东西嘛。但是我突然刚才你们又说小羊的例子，我突然又觉得这些吃素的人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健全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类人，但是他们怎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要跳出来这个框架呢？然后我觉得意外就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可能或许是主动或者被动吧，被排除在了这个东西之外，就是意味着他们可能被动被排除了这个框架之外呢，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整个那个运行的那个世界运行的那个东西跟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还挺正面的这种感觉，当然虽然很艰难，就是因为它像是两个东西的 交叉嘛，那肯定是很艰难的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感觉就像是一个还蛮正面蛮有希望，然后也许能从他们的那个模式中可以看到一些比我们现在能脱出的这一个
是的
方式呢，还蛮 super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不是 super，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抗争性吧。但问题是其实我们就尤其像书里面也讲了，我们在讲残疾人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他是先天的话，他生出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他世界的道理就是那样，他不存在痛苦不痛苦，他就能 figure out 一套他自己能活下来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了。对，吃素这件事情有很多理由，也有很多方式，对吧？有宗教理由，然后有政治理由，有很多原因，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这个东西可能也具有非常多的多样性。然后关于这些议题，其实我觉得今后可能在书里面都会有，我觉得我们暂时今天的讨论先放在这边，因为后面还会有一些可能相关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再回来，就像今天的讨论一样，上一次的内容我们也不断的再 Q 回去，我们也对不断的在根据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再推理出这一次的逻辑。对，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今天的话还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啦。好，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我是 Marijuana，
我是菲菲，拜拜
拜拜。